姊妹们平安，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敬拜赞美你，因为在你实在有说不尽的恩赐。主啊，你是众光之父，在你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主啊，你实在何等的恩待的我们，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把一切丰富智慧都藏在他的里面，把永生放在他里头，也让我们因着得着儿子就得到了生命。我们今天也得到了权柄，得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呼叫你阿爸父神，这是何等伟大的慈爱。在此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舒畅的日子，让我们一无缺乏，我们感谢你。主要在这里我们就纪念我们的骨肉同胞在四川受到了大地震的灾害，有一些人丧失亲人，心里伤痛，我们就求主你真是特特的怜悯，差派你福音的使者来安慰他们伤痛的心，也给他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主要在这世上也许没盼望，但是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求你借着你的儿女，不只把物质上面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物质送到他们那里，实际上的帮助他们，也让他们心灵得到的一个永生的盼望。主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听福音，也成为神的儿女，跟我们一同来承受这丰富在基督耶稣里的产业，成为神家中的弟兄跟姐妹。我们求主你让弟兄姊妹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你坚固他们的手，刚强他们，主让他们大大的壮胆为你做工，让他们为你在那里收割。主啊，就求你把一个属灵的复兴就赐给四川不止四川，也因着四川这个灾害，主你把这个一个属灵大的复兴也能够赐给中国大陆各地的教会，这叫许多人归向神的国度，愿你的名被高举的荣耀。我们也求主你今天再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生命因你的话语有所改变，让我们荣上加荣，好像从你的灵变成了一样。愿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花点时间思想一下贫穷跟缺乏的问题。那么讲以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哪些人你觉得你是个穷乏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好，请放下还有一些人没有举手。那不过一般问的话，我们大概不会觉得我们是穷乏人，因为我们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缺乏，是吧？所以一般我们问的话都不会有多少人举手。刚刚举手真的很感谢主那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面前实在是个穷乏人，我们真的是一个穷乏的人如果有人不觉得话，那么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买房子有没有欠债儿女上大学有没有，儿女上大学有没有，要不要借钱有没有欠债有的甚至买车子都还要欠债呢。所以呢，那个欠债人算不算贫穷呢是贫穷，是不是我调查了一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多很多人像你跟我，我们就来到了美国。有人到美国追求这个黄金梦美国是个很富有的国家。但是我昨天查了一下，到昨天为止，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欠债欠多少吗？美国这个国家加起来 National Debt 总共欠了$9,100亿。这个欠的债实在是个天文数字你很难去想象。那么我们把它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天文数字怎么想？你把所有住在美国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把所有男女老幼通通包括进去，每一个人大概欠$30,000，每一个人小孩都算背债$30,000。你说这样欠债的国家是富有还是贫穷呢？我记得张伯利牧师他很会讲道，很会传福音。那他有一次做一个见证，讲到台湾有一个牧师每次讲完道他就呼召人家悔改。他叫呼召怎么呼召？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 那里有一个美国弟兄听了很不服气啊，只有他，为什么你每次就是叫我们美国人悔改，那你们不要悔改吗？那事实上他是因为有台湾口音，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美国人要悔改。也的确是这样，美国真是要悔改了，真是要悔改。那话虽是这么讲，你美国虽然是这样欠这么多债，但是从联合国他的调查的报告，他现在有一个计划要消除世界贫穷的问题。那么根据他们的调查呢，全世界有11亿的人口，他们的收入每天生活费是在美金一块以下，有11亿的人口，美金每天一元以下，有27亿的人口每天是美金两块以下。那么如果说每天一块以下是算作极端贫穷的，那么两块美金的话算是普通的贫穷了。那么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全世界每天大概的数字，有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你就想想看主多么恩待我们，是不是？我们还不太要为这个生活的事情来操心了，每天有吃有喝啊，所以难怪圣经说你们有衣有食就怎么就当知足，很感谢神，我们要做个感恩的人。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政治学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说我们中国啊5000年来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他说是贫穷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他说中国一直就是这个贫穷的问题。其实啊，贫穷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你看一看，贫穷也是印度的问题，是不是？印度也是很穷的国家。贫穷是不是墨西哥的问题啊？是啊，很多墨西哥人每一年每一天啊，几乎现在可能还有人偷渡要进来美国为了生活。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贫穷的问题？我刚刚讲那个欠债，那除了欠债以外，你知道吗？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很贫穷，他们住在城市里面，许多人连我们都不敢去看，也不想去看的那些贫民窟啊，有这样的。还有呢，许多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贫穷也是美国的一个问题，贫穷是个社会的问题。贫穷，你说为什么会有贫穷呢？可能是因为人为的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或者是道德的因素，战争的因素，或者环境灾难的因素所引起的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如果追根究底来看，为什么贫穷从哪边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人犯罪堕落，离开了我们的神。人不要神，人要离开神，人要自己做主，就陷入贫穷。主耶稣啊，曾经讲了个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你记得吗？啊，那实在是一幅画。你说那个是浪子的比喻，倒不如说是父亲的比喻。那个主角其实就是那个父亲，那个父亲是很慈爱、很富有的父亲。那父亲也是在讲到，就是这位创造我们宇宙万有的父亲，他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后来这个儿子就觉得，他要求父亲说，他觉得他有这些当得的产业，让要求父亲把这个产业就分给他，人都还没死就叫他把产业给他啊！这个父亲很爱他，就把这个产业就分给了他啊！神创造这宇宙万有，把一切所有就交在亚当跟夏娃的手里，托付他们来管理。可是人仍然没有满足，人自己想要像神，人要离开神自己独立，要像神一样自己拥有一切，自己做主张。于是啊，就像比喻所讲的，那个浪子就收拾了一切他所有的，他领受了这一些，就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可以说我们这个世上的人，亚当跟夏娃呢，得着了这个大地，就把收拾起来，远远的离开了神。当然他是被赶出去，我们知道，因为他犯了罪了。 那么比喻里面讲到说，这个浪子就在那里随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那这个故事其实也讲到我们今天人类，我们碰到贫困的问题。美国最富有的国家终于碰到贫困的问题，是不是？今天油涨得贵得不得了，也是个大问题啊。贫困的问题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从神接受这一切以后，到远方任意放荡。今天很多不是说资源不够，不是说粮食不够，今天粮食是大危机啊！今天粮食这个价钱越来越高啊！有的国家已经发生这个粮食不够的问题。那是不是说全世界产生的粮食不够呢？其实不是，这全世界产生的粮食是足够所有人来享用的，只是因为分配不均，因为许多其他的因素，因为人的关系，许多政治的因素、军事的因素，我刚刚讲了，那些经济的因素等等加起来，而且因为人自己有了罪性呢，任意的贪婪、滥用、破坏、污染，对不对？把这一切都破坏掉了，连海里的鱼也都死了许多，你知道吗？本来都是够用的，但是人在这里任意放荡啊，不听神的话，罪的结果就带进了许多的罪恶。就像亚当跟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以后呢，本来所有伊甸园所有一切都是他们的，犯罪以后就变成什么？发现自己说是赤身露体，一无所有，好像他们得到了大地，但是他们失去了伊甸，你知道，失去了上帝的自己。而且因着人的犯罪，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这个地呢就长出什么荆棘跟蒺藜来。荆棘跟蒺藜其实就是贫困的记号，因着人的堕落，许多的疾病、痛苦、灾难、贫穷就进入人间的社会里面，成为人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一看神怎么样来眷顾我们这些贫穷呢？今天我分三个点来讲，一个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对人的贫穷的眷顾，神对穷乏人的眷顾；第二个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对穷乏人的眷顾，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第三个，我们就要谈一谈我们究竟我们这些人对贫乏的人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我们分三个点来讲。刚刚我们提到说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对不起，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他们可以说啊，亚当跟夏娃是全世界第一对穷光蛋，真是穷光蛋，赤身露体，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圣经描写的很生动，他说天起了凉风，他们会感觉到天起了凉风啊，就是第一次感觉到身无蔽体的那种窘迫，什么也没有，对不对？可是就在他们被扫地出门以前呢，我们的神他实在很爱我们，他做了一件事情，你记得什么事情吗？神为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了一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去。神是世界上第一个裁缝师，第一个服装设计师，也是第一个社会关怀者。神真是眷顾他们，神为他们制造了皮衣给他们穿上。当然这是神对堕落人类的眷顾，但是呢也讲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你为了做那个皮衣，你就必须有动物被牺牲。神乃是讲到为了救赎 人类的罪呢，有一天有个牺牲要被杀掉了，也就是讲到神的羔羊有一天被杀，而羔羊本身他自己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袍，来遮盖我们自身的羞耻。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不只在肉身上面来眷顾他们，神还告诉他说有一天我要救赎你们。而为着这个缘故，那时候没讲，其实是他把心爱的儿子都为我们要舍了。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他的眷顾。当然自从人离开了神以后，我刚刚讲有许多的问题，随着人类的文明，人为了要求生存发展出许多的文明。那不管你文明再怎么进步，再怎么发达，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几乎还是有穷乏的问题，是不是？对不对？你哪一个国家没有穷乏的问题？都有的。那是一种 人离开这个万湖的源头，神这个万湖的源头所必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加上人本身有罪性，有贪婪，有会有懒惰，会有欺压哈，那加上这天然的环境受到咒诅，许多产生许许多多的不幸，那就所以呢一直会有穷乏的问题。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丢弃我，虽然人离开他啊，就像那个慈爱父亲，他天天盼望这个浪子能够回头。所以神呢眷顾人，当然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后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神特别的眷顾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下埃及以后，你看他们遭遇什么呢？他们成了埃及法老王的奴仆，被剥削，受欺压，极其的穷乏，并且又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这是社会的不公义，甚至遭遇灭种的危机，对不对？他们所有的婴孩要丢在男婴都要丢到水里面去淹死的啊，这是个很可怕的计谋。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向神哀求，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属灵领袖摩西来拯救他们，摩西就把他们拯救出了埃及。后来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在这个摩西律法的里头，我们发现很清楚的发现，神特别特别眷顾那些寄居的，还有那些孤儿寡妇，那些最穷乏的人，没有力量照顾自己人，神是特别的眷顾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读两处的经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十五章，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第十五章，我们请大家一同读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啊！看见没有，上帝实在是一位眷顾穷人的神。他说啊，你不可以啊，你看到穷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的弟兄啊。那个攥，什么叫攥着手啊？这个字很难读，攥着手就是把你手拳头握得紧紧的意思，握得紧紧的意思，你不肯松手把钱松放出去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不可忍的心，为什么说不可忍的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忍的心呢，因为豁免年快到。什么叫豁免年呢？豁免年第七年到的时候，不管你的弟兄向你借多少钱，一笔勾销 default to zero 变成你要把它通通免了。那么如果有弟兄快到第七年的时候突然向你借钱，而且借了不少，哎呀，我借给他不亏了吗？他十二月一号来借钱，那生利息也一个月，而过了十二月三十一号过去以后，你怎么办啊？通通要免掉。所以他说你心里不要愁烦，你如果真的，他真的有需要，你真的有，你就给他，上帝会赐福给你。我相信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你，这是信心的功课了。但是那时候他说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我知道钱很容易摸到我们的心，真的，而且不必很多。你会碰到那种情况，你的同事啊突然给你借钱，他说啊，今天忘了带钱了，你可不可以借我二十块钱，我去吃饭啊，你借给他。借给他以后啊，过了一个礼拜没不吭声了、啊、两个礼拜他也没说啊，诶，他是不是忘掉啊？那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要， 他也都 不知道记不记得有没有向你借钱。你每次想到二十块钱你就坐立不安。这个钱很容易摸到我们的心的，不是吗？那么一点点钱而已，你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人的心啊，不要人的心。如果人有需要的时候，不管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有 你手里有力量，你就借给他。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就借贷给他嘛。而且第七年呢是一笔勾销。其实神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要叫这些穷人有翻身的机会，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讲到神他对我们的爱，他把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啊，对不对？神再也不追讨我们的罪，在基督的里面神再也不定罪我们了。在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是不是？神把我们的罪债呢一笔勾销，这个也是神在里头的意思之一，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再读另外一处哈，我们读同样的《生命记》二十四章我们请大家读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记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吩咐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如果忘了一捆没带回来的话呢，不要再去取回来了，把它留给这些寄居的跟孤儿跟寡妇。那这样的话神会赐福给他们。同样你在打橄榄或是摘葡萄园的时候呢，也要留下一些，就是给这些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他们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的人。那孤儿寡妇跟寄居呢，都是通常在社会里头是最贫穷的，是弱势的，也容易被人家忽略甚至被人家欺压的。而这一般人呢，是神所特别特别眷顾的。刚刚在讲说有没有忘记捆和捆，你有没有忘记捆和捆啊？你有没有什么剩下的这个葡萄啊橄榄啊？你说我们今天也不务农嘛，对不对？我们也不耕种，我们也不会有这些禾捆啊或者是葡萄跟橄榄。但是啊弟兄姐妹，我们上班赚钱啊，我们得到那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对啊，那就是我们的禾捆啊，那就是我们的葡萄，那就是我们的橄榄，那我们可以享受的。那这一些呢，只能说你有没有一点留下一点给这些贫穷的，给孤儿跟寡妇。除了我们为教会奉献，我们留给自己家用，有没有一些剩下一点啊？就留给这些有需要的，在社会上面贫穷的人，在社会上需要眷顾的这些孤儿寡妇呢？有没有啊？我盼望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有听到，我们要行道。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其实除了在教会的奉献以外，我们应当有一些剩下的禾捆，剩下的葡萄橄榄，给这些社会上有需要这些穷乏的寄居的孤儿跟寡妇。我们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奉献，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阿们。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怎么对穷乏人的眷顾。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就是首先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主耶稣身上圣灵给他恩膏，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他传福音给这些贫穷的人。而且主耶稣看着门徒，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贫穷的人在世人眼光看起来有什么福气呢？贫穷人天天为生活劳苦愁烦，有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呢，在当时犹太人社会里面，贫穷人是被这些法利赛人看为被神咒诅的，被神惩罚的。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他们有这样的根据哦。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不用去翻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怎么说呢？他说听凡事在那里听从神的话，遵守神一切诫命的，他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犊跟羊羔呢都要蒙福，有没有？反过来说，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守神给你一切的诫命，那么你身所生的，你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要受咒诅啊！就他们就根据这个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穷，滑落到这么穷苦的地步呢？是因为你被神咒诅了。那这样是不是对呢？弟兄姐妹，很危险的。我们来看事情的时候，必须有个属灵眼光，必须根据整本圣经的神学整体的观念来看，不能用片面一些的话语就断章取义来判断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错，有一些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当时的以色列人离开神拜偶像，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他们变成极其的穷乏，在四世纪里面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人因为不听神的话犯罪堕落离开神，就遭受了咒诅，已经很贫穷了，更加的贫穷，非常的贫穷，那这是神的咒诅。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世上所有的穷乏都是上帝所咒诅的呢？绝对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怎么来解经哈。啊，里头有个例子，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有一个先知的门徒是个很敬畏神的人，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寡妇跟两个孤儿，还有一屁股债啊。后来这些讨债人就追上门来，你既然没有钱还我，那么请你把这里的两个儿子给我们做奴仆带走啊，这样可以抵债啊。那怎么办？这个寡妇真的很可怜，她只好赶快去求先知以利沙。她怎么说呢？她说：“你的仆人，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我们遭遇这样的情况，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他先生真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以利沙就行了神迹啊，就吩咐这个寡妇呢，怎么样变油？记不记得叫他去借很多很多的空气瓶，把门关起来，然后倒油，倒再倒再倒，你借多少，通通倒了满满的。哦，神的神迹真是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神是很丰富的神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卖油的钱就还了债啊，就解决那个债务，他的儿子不必做了奴仆了啊。那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的先生是一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人竟然会穷困到负债累累那样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要去随意恶意判断人啊。你不要看到人家怎么那么穷，一定是你不敬畏神。你看上帝没有赐福给你，你相信神，神一定大大赐福给你，你一定是不信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去嫁给别人。有人祷告没得医治，你不能说你没有信心，所以上帝没有这样医治你，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弟兄姐妹，神有他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凭恶意来判断人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日子里面，他没有忘记眷顾世界社会里面的穷乏人。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啊，我们看一看那个最后的晚餐，他们一起吃饭，那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已经放在他的门徒犹大的心里，犹大已经决定要出卖耶稣了，主耶稣知道不知道呢？主耶稣知道，门徒一个一个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那当然都很轻声的问，一个一问。犹大问也装蒜啊，他还问：“主啊，是我吗？”主耶稣说：“你说的是。”后来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做的事就快做吧。”犹大非常的聪明，他知道那个时候他再不走的话恐怕麻烦，那给彼得知道还得了。他就赶快就带着钱囊就出去了。门徒看到说奇怪，怎么一半拿着钱囊就出去了，他们就以为说主耶稣吩咐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呢叫他拿什么
周济穷人
啊，看见没有？可见的周济穷人一直是主耶稣那个 ministry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的。所以我们教会里头啊，除了圣工以外，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周济穷人的 ministry。感谢主，我们那个教会近年来开始注意到社会关怀的工作。那我盼望我们这个教会呢，也是这样做，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阿们。主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贫穷人为什么有福呢？我在猜啊，因为贫穷人比较容易谦卑，对不对？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那贫穷的人比较无依无靠，所以他比较会愿意来依靠神，投靠神，仰望神。有钱的人他有依有靠，对不对？他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觉得我有钱什么事都可以，他就不觉得那个需要。所以穷人会比较于这个倾向，而且穷人好像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盼望，他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个将来的永恒的盼望跟荣耀，比较容易啊。所以主耶稣说贫穷人有福了，因为神是眷顾世上贫穷人，要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很多蒙恩的人，第三世界人，好多人蒙恩啊，信主都是一大片，几十万几万人的信主，他们贫穷嘛，他们需要，那他们有个需要啊，那神就眷顾了他们。所以说主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难道说天国只是给贫穷的人吗？不是的，天国是给世上所有人，神爱世人嘛，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那其实我们如果神开我们眼睛，感谢主，刚刚我问我们中间有没有贫乏人，有一些举手，我们有自知之明，感谢主。我们在神面前啊，那实在是道德上是完全破产的。我刚刚讲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发现我们什么赤身露体，一无所有。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破产，而且是一无所有的穷乏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就离开了天上荣华的宝座，他道成肉身，他到地上呢，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这些人成为富足。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啊！不只是这样，他到最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剥夺了一切，人最基本的尊严都被剥夺，他被挂在木头上，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公开受羞辱的，并且他把他的命倾倒，他流出他的血，他舍命好叫我们这些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我们应该爱主。难怪保罗说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做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救恩是白白的，白白给人。所以我们如果做社会关怀，我们只是注意到人的物质方面的一些帮助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救人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就辜负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地上道成肉身，舍命十架所要成全的。那我们如果不把这福音传出去，光在物质上给人的话，那这很辜负主。这就过去的社会福音了。那今天这个钟摆摆得太厉害了，反正社会关怀不做，就是传福音哈。传福音当然很重要，但是社会关怀也不能不注意哈。那第三点，我们就来谈一下，我们对穷乏人的态度。刚刚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58章，我们请大家再翻到以赛亚书58章。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第一节到十二节。或许我们再读一次第一节到 第九节哈，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次。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患，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之，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杖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势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是不是很宝贵的应许？在这里面，在以赛亚先知那时候，有一群的百姓呢，他们就有这样的光景显在那里。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很渴慕神，对不对？他们很渴慕知道神的话语，要来读神的律法，要知道神的判语是怎么说呢？他们天天寻求神，而且研究圣经，愿意祷告，愿意明白神的话，愿意，而且这里很宝贵，说喜悦亲近神。你看，喜悦亲近神啊，这样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不好？真好，哈哈，我们教会不是劝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啊，我们要好好祷告啊，我们要好好亲近神啊，是不是？这都是我们劝弟兄姊妹在做的啊。哇，那这些人他们更进一步了，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操练敬虔啊，刻苦己心，而且宣告这些禁食的日子。不止他们研读神的话语，他们喜欢亲近神祷告啊，他们还加上一点哦，都比我相信是比我强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多少人操练禁食啊，那真的很强哎。读经祷告亲近神，加上禁食，那这样人，我们说他圣经很熟啊，很会祷告啊，是吧？哇，他还有操练敬虔，一定是很属灵的。哎，可是你没想到呢，好像神不看他们，也不理会他们，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个埋怨，他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不看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我们祷告你怎么不听呢？有没有？我们以为说多读经多祷告啊，多禁食啊，就会讨神的喜悦。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弟兄姊妹不要会错的意思，我们要多多的读经，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亲近神，这都是好事情。但是神更注重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更注重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的见证，他更注意我们生活的见证。所以第一点呢，他就提到社会的公义，神要我们行公义，他要神要求我们要松开绳索，不可利用权势，不可利用财物来欺压人、控制人。哇，有一些有钱人那不得了，用他的钱啊做尽坏事。神很不喜悦人用他的权威、用他的财富来做不公义的事情，来欺压人，还逼人做苦工啊。我里面碰到那种老板啊，你最好把睡觉带到这个公司，礼拜六礼拜天都做，很可怕，欺压人。我们弟兄如果有做 CEO 做老板的，小心啊，不要去压榨你的劳工，是神的不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行公义啊，而且呢还有一点，神要求我们从我们中间呢除掉那指摘人的指头。
还有说恶言的话，发恶言的事情，指责人的舌头。那原谅我这么讲，这个是一个今天许多教会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不是轻轻的讲，指责人的舌头，发恶言的事情，这个在今天的许多的教会是一个很严重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东西除掉，上帝才能够赐福给我们，才能够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一个教会里头有许多指责人的指头，许多的恶言的话，神很难赐福给我们。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会台语的，有一句话俗语说台戏染魔凶，意思就是说杀死以后你还验不到那个伤痕，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话厉害到一个地步，那个话比刀子还利，那个话的伤害比刀子还深啊，还致命啊。所以也求神真是怜悯，不要说恶言啊，重伤指责人，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把这些控制人家绳索要除掉。第二个呢，神提到社会的关怀，刚刚讲到公义嘛，行公义好怜悯，第二点就是神提到社会的关怀，神要我们好怜悯来眷顾贫穷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有地方住。刚刚我读到一个地方说把这个穷人带到家中让他住，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 homeless people，请问有弟兄哪些弟兄姊妹你敢把他带到自己家中给他住啊？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心里很为难，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那我后来再去读这个英语圣经，我就稍微松一口气，怎么说呢，他说啊 To provide the poor wanderer with shelter， 给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呢有避风雨的住宿。这样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家开放给那些流浪汉，而是帮助这些流浪汉呢有一个可以避风雨的住宿。你有没有听到我们世上有许多 shelter， 有没有？有些 homeless shelter， 就是给这些无家可归人可以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叫做 women's shelter， 对不对？有一些这些女人呢受到欺凌哈，那受到一些欺负被打的，没地方住的，离开家的，那有一个地方给他们住。还有啊，在台湾我还听说有这样的机构呢，专门收容一些智障儿，这些智商有问题的，有的甚至水脑了没办法的，那这些人有的父母亲是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实在也养不起，就有这样的收容所来收容他们，有一些甚至是被他父母亲所遗弃的啊，这些许许多多，这些都是善事，也是神所喜悦的。那很可惜啊，你会发现这些慈善的事业哈，在美国已经很多很多是经过这么多年来已经教会就拱手送给政府机构去做了，所有慈善事业几乎都是政府机构在办嘛。那这样一个很可惜的地方，也就是说教会因着这方面的忽略，不只失去上帝给他们许多的福分，刚刚讲你不要心里忧愁嘛，你给神一定给你大大的赐福给你。另外呢，教会也因着这样失去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了，很可惜。那我们求神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恢复，把这些失去再拿回来，因为世上有许多还可以许多可以做的地方。那我们也回到初期教会，我们看看使徒们他们怎么做。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华、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那一次保罗去见这些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跟约翰，他们就行相交之礼，完了以后他们就讲好一件事情。那么雅各基法就是彼得嘛，哈，彼得跟约翰他们就专门做这些受割礼的福音工作，而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到外邦人那里去。可是他们特别叮咛一件事情，说什么事情啊？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啊，这也是我本来什么热心去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他把这个传福音呢跟周济贫穷呢相提并论，可见神很注重这周济贫穷的事情，是不是？而且主耶稣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一个小子喝，主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准备这个杯的弟兄姐妹有福气了，感谢主哈。那我也听过一个见证，就是 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她虽然是天主教徒呢，那她实在在生活方面有很美好的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她一生委身在印度，专门就是来照顾那些穷困的人、有病的人、被这社会所撇弃的人。他呢，为这些有病的人，甚至流脓发臭的病人，为他们梳洗、照顾他们、抚养他们。那有时候新闻记者就很不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去做这种让人家厌恶的，而且让人家害怕的事情？为什么他好像乐此不疲的去做呢？他就怎么说呢？ Teresa 说啊，我quote他的话，他说每当我为麻风病人洗涤伤口的时候，我就看见神在那人的里面，我感觉是在洗涤神的伤口，那是美得无比的经验。你看他在每一个病人的身上，他看到上帝在他们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这些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有病病到怎么样的地步，这些人乃是照着上帝荣耀的形象被创造的，在他们身上都反映出基督的形象。所以他说当我这样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就是在服侍基督，那这样就会有爱心。凡是被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都是我们应该爱的对象，都是我们应该去服侍的对象。当他摸他们的时候，他觉得是在摸上帝的伤痕。主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在人生的终了，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学位，或者是我们赚得的金钱，或者是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被评断，我们会被以下的真理评断：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想要追求属灵的话，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这么讲，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叫属灵啊。我们求主让我们鉴察啊，我们自己出我们所赚的钱，除了奉献跟家庭的需用以外，有没有一些想到这些世界上可怜的贫穷困乏的人，在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啊？那求神让我们现在开始就多做一方这方面。我们如果过去从来没做也没做的话，那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让我们来做哈。最后呢，讲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们如果肯眷顾穷乏的人，他要应许赐给我们有亮光来引导我们，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神要来满足我们、医治我们，神要让我们的生命的灵里面好像生命的泉水涌流一样，神要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灵命比较穷乏哈，好像看不到神的亮光哈， 好像蛮黑暗的，然后祷告好像也不门垂听，有时候有病啊，祷告好像也不得医治，灵里面很枯干，没有满足。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实在太多的想到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会要求别人来爱我们，为我们付出，可是我们对着别人的需要，可能哈，没有什么感觉，可能比较麻木，也可能比较吝啬，不肯给。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人家怎么待我，我们要怎么待人。所以我们怎么待人的时候，神就怎么待我们。你眷顾这些孤儿寡妇，眷顾穷人，神就特别眷顾你。当然神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成长。我们如果是肯眷顾穷人的时候，神就必眷顾我们。这是蒙福的，蒙福的。其实这个你会看见，这个属物质的跟这属灵的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你不能只光注意这些属灵，我好读经祷告，追求神，亲近神，爱主，很好的，多多赞美敬拜，多多亲近他啊，这都很美很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跟人的关系啊，十字架是两面一个重的一个横的，是不是？我们要注意到说，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他们的。这社会里面有哪些困乏人受欺压的，我们要讲社会的公义，来帮助这些孤儿跟寡妇。在灾难里面呢，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这是神特别喜悦要我们做。当我们也顾意到这些属物质的时候，神就注意到他也会来眷顾我们属物质跟属灵的，都眷顾了。第二点呢，主说如果我们眷顾穷乏人啊，神还要应许我们成为修理废墟、建立根基、补破口、使人有路可走的人。弟兄姊妹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啊，很多很多的废墟，很多的道路被毁坏。我讲的是属灵的累代的根基啊，在美国有很好属灵的根基，今天到美国社会到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很多。很多世上的人呢，他没有方向，没有信仰，没有神，没有指望，很可怜的，在灵里是非常非常的贫穷的。也许世界上的事情很有财富，很有成就，但他心灵里头他是穷乏的，困苦的，瞎眼的，赤身的。神也是这样的指责他的百姓，这些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是弟兄姐妹，神要兴起一些人来改变这个社会哈。今天也许是在美国的社会，也许神带领你回去中国大陆，回去台湾、香港，成为恢复的器皿，把人带回来。这些人要称为什么？重建、修补那个破口的人，重修路径，让人有路可走的，也就是帮助人建立这个属灵的根基哈，让他们恢复跟神一个很美好的关系，让他们行永生公义的道路，让他们有路可以走，让他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欺压跟咒诅。特别讲到破口，今天美国破口很多很多，为什么许多的灾难、许多的痛苦的事情会临到，贫穷都会临到。弟兄姊妹注意看，美金现在贬得非常的低了，贬得非常的低了，贫穷会不会临到美国？已经临到。所以我们要求神真是要怜悯啊，真是要怜悯我们把这些人破口能够堵住，好使上帝的祝福能够继续的临到。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堵破口的人？愿不愿意做一个修筑路径让人有路可走的基督徒？你愿意吗？我们愿意的话，神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些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他们，你去帮助他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把我们有的一点点的五个饼两条鱼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主耶稣来祝福，让主耶稣来拨开，让主耶稣来分配出去。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本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穷乏的。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中间，你不只要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你，亲近你，你更要我们做一个公义的人，在生活有见证，来帮助这些生活上有缺乏的贫乏人。我们求你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四周围这社会里头，还有在我们的家乡，有哪些寄居的孤儿跟寡妇，或是受灾难的这些同胞们，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忍着心攥着手，不肯把这些你给我们的财富放一些出去来帮助他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肯给予的教会。主啊，你说我们若有肯给人，你就必有给我们的。主啊，而且我们发现你告诉我们，我们给的更多，你要给我们更多。我们若为自己保留，我们变成穷乏。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肯给予的人，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让我们做一个丰富的儿女，是愿意把爱把福音给出去的人。请你赐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也是有社会关怀的一个教会，不只传扬主你的福音，也眷顾穷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